报智慧，他就使你尊荣，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，把荣冕交给你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两个意思，一面是指着我们在地上说的。今天当你在地上在不同的场合过生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要把尊荣给我们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这是也是指着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来说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荣耀也是指着基督生命所显出来的荣耀来说。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分割的。一个真正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人，他无论到在哪里，不在乎他的职位有高或者是低。你像雅各，因着到了晚年，神在他的工作那么深刻，所以你看他到了法老面前，结果法老在他面前低下去，他可以为法老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在乎我们的地位，不在乎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或者在家庭里面，在社会在学校里面我们的地位如何，也许我们什么地位也没有，但神把尊荣给我们。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有一种光景是神圣不可以侵犯的，在那里你给我们看见，给有一种的光景叫人看见，那个光景乃是荣耀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智慧的价值。然后我们再来看智慧，也把平安带给我，那是1章33节，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，得享安静，不怕灾祸。然后3章22节，我想很快地读一下，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镜像的美事，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。你看见智慧要做我们的生命，那么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。那一面指着我们真的要蒙保守平安来说的，你坐飞机、坐火车、坐车子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都蒙主的保守。但另一面呢，也是指着我们走在属灵的道路上不滑跤来说的，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。我的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吃安眠药的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着智慧以后就应该躺卧能够睡得香甜。所以如果你不能睡得香甜，如果你需要靠安眠药的话，你应该向他求，求得这个智慧。结果主的话说，你躺卧要睡得香甜。25节，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，不陷入网罗。大家坐飞机的时候，你看见飞机忽然间往下掉，然后忽然间气流乱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好像忽然来的惊恐一样。但是圣经说你不要害怕，不光坐飞机的时候有乱流啊，我们的身体上也有乱流啊。你不知道忽然间这里痛了一下，那个不知道那个气在那里做气的时候，忽然间那里揪你一把，忽然间那里揪你一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忽然来的这个惊恐啊，你不知道哪个器官不对了，你可以想得很远很远，但是不要忘记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害怕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，你躺下必不惧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智慧所带给我们。4章12节，你行走脚步必不知狭窄，你奔跑也不知跌倒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当然两面的意思都有，一面指着我们真正走路说的，那包括年长弟兄姊妹。我这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啊，她这个常常头昏，所以呢她不敢起来走，她每天都要躺在床上，所以她什么时候都要躺在床上，她一起来走就怕会跌倒。但是不要忘记主的话是很清楚的，你行走脚步必不知狭窄，你奔跑也不知跌倒。弟兄姊妹，问题是我们需要有智慧。所以当然当我们得着智慧的时候，这个智慧就能把这些东西带给我们。不止如此，我们读3章25节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忽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有把握。为什么有把握呢？是因为智慧把那个把握给了我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。 那不止如此，这一个智慧也给我们引导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，让我们知道前面应该怎样走这条道路。第六章第22节，六章二十二节，你行走他必引导你，你躺卧他必保守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的智慧都人格化了，前面说我我我，现在说他他他，你行走他必引导你，你躺卧他必保守你，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他是谁呢？当然是智慧。所以是谁引导我们走这条道路呢？是智慧引导我们走这条道路。那最后我想他能把生命给我们，我们好不好，我们很快再读一下好几个地方。第三章第二节，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十六节我们读过了，不必再读。十八节，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，持定他的俱各有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是智慧乃是我们的生命树。二十二节，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镜像的美事。智慧是我们镜像上的美事，也是我们的生命。第四章第十节，我儿，你要听受我的言语，就必延年益寿。你看同样的话也是跟生命有关系。二十二节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着了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跟生命有关系。然后我们看见第六章二十三节，第六章二十三节，因为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乃是把生命的道路指给我们的。然后第八章三十五节，第八章三十五节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。最后第九章第十一节，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，年岁也必加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，你看见智慧何价，你看见智慧的价值，因着智慧带给我们这许许多多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智慧，我们需要得着智慧才可以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智慧在哪里？到底什么是智慧呢？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如果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九章的话，你就发现呢，在这个九章里面所讲的智慧啊，圣灵都把它人格化的，换一句话说好像一个人一样。前面说到我仰望我，然后等候我，寻我，这个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。你看见吗？都人格化了。然后呢，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你行走他必引导你，你躺卧他必保守你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智慧在前面的九章不是个东西，乃是一个人。因着是一个人的缘故，所以我们要爱他；因着是一个人的缘故，所以我们要高举他；因着是一个人的缘故，所以我们要得着他；因着是一个人的缘故，所以我们要听从他；因着是一个人的缘故，所以我们要寻找他。那现在我们才明白，不是智慧是神以外的一个东西，智慧根本就是神面前的一个人。所以这个人是从创造天地一开始还没有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智慧一面在神那里，智慧也在人间，智慧乃是充满整个的宇宙的。而这个智慧不是个东西，这个智慧不像文天祥的天正地之气一样，不是那个冲在宇宙之间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你看见这个智慧乃是一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来看圣灵怎么把这个有人格的智慧指给我们看， 原来现在我们怎么能够在他面前得着平安，怎么蒙主的保守，怎么我们能够脱离那些试探，怎么我们今天能够怎么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今天我们怎么接受引导，今天我们的身体怎么蒙主的保守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处处事事我们都需要得着这个智慧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就是整个的箴言，整本的箴言前面一章到第九章，你看见圣灵一点一画的就把那个智慧描写给我们看。第一点，你读第一章到第七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这里面一直讲，你知道吗？这里面有一句话一直出现的，那句话什么呢？就是我儿，我儿，众子啊，我儿，我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这个我儿是谁？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我们知道这个我儿，这个我很明显是所罗门，因为这是所罗门的箴言嘛。所以这里讲到我儿的时候，读圣经的人都能够告诉我们说，是指着所罗门其中的一个儿，取众子里面的一个儿子说的。那么有的人甚至告诉我们是所罗门的儿子哪一个儿子，有人这样指给我们看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你记不记得南方的女王啊，来看这个所罗门的时候，就看见所罗门的那个仆人呢、啊，站在所罗门面前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所以大概呢，我们知道所罗门那个时候有一个学校叫做智慧学校，这个智慧学校里面的老师就是他自己，就是所罗门自己。就好像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，你看见撒母耳办了个先知的学校，他是先知学校里面的主管。那现在呢，毫无疑问的，这许多所罗门的仆人站在所罗门的面前，所罗门因为他有智慧啊，他得着最大的智慧，现在他把智慧分给他的仆人。那么当他在那里开口教训他的门徒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我儿和众子啊。那么我们昨天晚上说过，这个以利沙就是以利亚的门徒啊。那么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门徒，以利亚怎么称呼以利沙呢？我儿以利沙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我儿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指着所罗门的儿子说的，一点都不错，那是生命的关系。但是还有一个关系，乃是师生的关系，那就是指着所有所罗门的门徒说，乃是指着在以所罗门智慧学校里面那些门徒们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就好像想起所罗门怎么对他们说话，然后你就看见所罗门怎么勉励他们，所以一再说我儿，我儿，我儿，我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你读这个所罗门的智慧话讲到我儿的时候，你发现了下面讲的一些话不大像所罗门讲的，因为你没有办法用在所罗门的身上。怎么知道呢？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。比方说第八节，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你若按照字面来讲的话，这个我儿当然指着也许所罗门的一个儿子说的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当然指着所罗门。那么母亲呢，当然指着这个儿子的母亲说的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有人认为说我们应该听父母的话，因为父亲的训诲和母亲的法则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下去的话，你就看见这些法则和这些华冠呢，并不是一个平常人像所罗门或者所罗门的这个他的妻子能够给人的。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，比方说你为什么要听从你父亲的训诲呢？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呢？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向上的金链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可能把今天父母的话，如果你听了父母的话，那么那些话你就可以把它当作头上的华冠，当作你向上的金链，那么这一段圣经还可以讲得通，前面有几段圣经你都可以讲得通。但是呢，你再读下去，我举个例子，我们很快的读一下，比方第二章第一节也是一样，我儿，你若领受我的言语，存记我的命令，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，呼求明哲，仰声求聪明，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